好，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是2024年3月8号周五呢，本来是讲这个生命 3.0 这本书的，但是拜登总统在昨天晚上发表了这个他上任以来的第三次的国情咨文的演讲，我觉得这个挺重要，尤其是在大选年，这个国情咨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讲书呢就再顺延一周。我们今天周五来讲这个拜登总统的第三次国情咨文。总统向国会做这个国情咨文汇报，这个做法是美国宪法规定的，但这个规定呢比较模糊，没有说是强制性的，比如说一年一次，没有一个时限，也没有一个说汇报的内容需要包括哪些。总之早期呢就是白宫向这个议会递交一份书面报告，就相当于总统的这个工作汇报了，但是内容和格式基本上也没有固定，所以早期它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制度。说白了是因为大家当时都不太清楚这个国情咨文到底在这个议会政治中间它起一个什么功能，从什么地方可以限制总统，或者总统可以通过这个国情咨文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之前大家都不清楚。一直到了一战期间，这个到了威尔逊总统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所谓国情咨文呢，它是一个总统直接向议会所有成员发表演讲的这样一个好机会。说我是来给你们汇报的，其实是我来给你做一大片演讲。那国情咨文这个制度，大家一发现它的好处之后，就被固定下来了。那么每年就是二到三月份的时候，由总统到国会山去做一次演讲。所以这儿呢，我们需要清楚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今天的所谓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这个演讲，它已经完全没有宪法中规定的那种向议会介绍联邦情况这种目的，它就是一个总统针对国会的游说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大家就很好理解，在大选年为什么这个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就是在任总统最好的最有效的竞选连任，或者说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背书，顺便去打击对手的最好的一个表演场所。所有的这个政治相关的人你都要到这儿来，而且这个电视呢播放率也是非常高的，收视率也是两三千万人收视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对于在任总统来讲，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机会。有的时候经常就是在大选年的时候这个国情咨文就叫做是开球赛，开球的 kick off 的这个时间。所以作为我们一般的这个观众呢，我们在观看这个国情咨文报告的时候，在关注总统演讲内容的同时，更多的是需要注意总统所讲的这些内容引起观众的什么样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欢迎呢，或者反对派极大的反感啊，大家的痛点在哪儿啊，这个地方是检验这些什么话题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因为这次演讲本身也是总统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大选投出的一颗问路石，他的竞选团队也会根据舆论对这一次国情咨文演讲的反应的分析，来确定自己下一步的竞选的策略，炒作哪些话题对自己的竞选更有利。那么作为拜登来讲呢，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拜登的身体和精神的这个状态，毕竟是81岁了，对吧？我们希望从这次国情咨文中看出他对即将到来的这个残酷的选战，他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来应对。但是周四晚上拜登的表现可以说是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料，也出乎了我的预料。在我的印象里面呢，这是拜登表现的最好的一次这个公众演讲。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这个演讲中，81岁的拜登几乎全程不看稿子，那么长的一篇演讲的内容竟然是完全熟记于心的。这种脑功能上的能力确实是令我感到非常的意外，他不但不糊涂，而且脑子的功能几乎都没有衰老。不但如此，对于共和党方面偶尔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拜登的反应非常的敏捷， 回答得非常得体，而且幽默，还引起这个听众们的欢笑。整个演讲中，拜登那种招牌性的口齿不清啊，说话有的时候词儿会用错，这几乎很少表现出来。那么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就是有些人会认为拜登的口齿不清，可能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或者可能和他这个80年代做过两次这个脑部手术有关。其实主要不是这个原因，因为那两次手术啊，都是脑血管方面的手术，我去查了一下，都是不是脑本质上面的手术，所以它不会涉及到脑实质，一般来讲是不会影响到脑功能的。拜登年轻的时候他就有口吃这个毛病，年纪大了以后其实还比年轻的时候要好一点，据他自己来讲。但是因为人年纪大了以后看起来比较苍老，很多人就会把这种口吃的毛病和人年老之后这个记忆力衰退造成的口齿不清相混淆，就给人一种印象是拜登老了，这个脑子糊涂了，反应慢了，就有这样的感官，加上他的那些动作肢体动作是比较慢，给人感觉他好像反应很慢。但是通过昨天的这篇国情咨文的演讲，我的感觉是我们不必要太担心拜登的脑功能的水平，他的脑功能可能比你我都强。实话实说，你让我去做那么长时间的一次演讲，不看稿子还能记住全部内容，我都做不到。所以我经常会非常的佩服美国的这些老政治家们，他们确实有一些人是有一些超人能力的。你还记得这个佩洛西议长，老太太78岁高龄，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连续发表8个小时演讲那个事儿，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你再注意一下拜登这1个多小时的演讲，1小时10分钟的演讲，一口水都没喝过，都是神人这些人。所以全场多次的爆发说叫他再干4年， four more years， 多次爆发这样的呼声。这种呼声对于一个要求连任的总统来说，这个倒不稀奇，大家都会安排这样去欢呼。但是你从这种大家欢呼的力度和频率来看，那么拜登的表现确实是鼓舞了这些支持者的信心。你要按拜登这个晚上表现出来的状态来看的话，再干4年是有他的实力基础的。那么这次国情咨文的主角其实是两个人，一个是拜登，而另一个就是拜登口中的我的前任。这拜登非常狡猾的始终拒绝提川普的名字，而是一直称之为叫我的前任。拜登在很多地方都是把自己的政策和我的前任的政策进行对比。比如说在说到美国对待俄乌战争的问题上，拜登就引用了我的前任的原话，说让普京在欧洲为所欲为吧，这是川普的原话。那拜登在这儿引用之后这种极不负责任的说法就引起了全场的一片的嘘声。这个时候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坐在拜登身后的这个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他的脸上都无法抑制的自然的表露出非常尴尬的这个神色。而反过来呢，拜登在再次强调说美国绝不会从乌克兰身边走开，并且敦促共和党的议员们不要再阻拦对乌克兰的援助的款项的批准。他说我们要给普京带个口信，美国绝不走开，美国绝不向他低头。那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底下观众的反应和听众的反应，即使是共和党人的一方都有不少人为这个拜登鼓掌。所以说对待这个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对待乌克兰的援助这个问题上，很明显还是美国民众支持的一个选项。所以以后拜登在今后的这个竞选活动中，他会很多次的使用这一条。那接下来拜登就要去接另一个哪壶不开接哪壶的这一壶，就是1月6号国会山暴乱这个事儿，这个是共和党的一个疮疤。当然 Johnson 又很尴尬的摇了摇头，这个说明确实是共和党的一个软肋。 但是拜登讲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我觉得这句话即使戳中软肋， Johnson 你注意看他的表现，他下意识的点了点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是什么呢？拜登讲 You can't love your country only when you win， 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只在你赢了选举的时候你才爱国，输了你就搞暴乱，就煽动群众去动摇美国的国本，就公开的骂美国是个第三流国家等等。川普的这些无脑之举啊，确实是给拜登留下了太多的攻击的把柄，也就成就了拜登的这些金句。他说出来的时候，包括 Johnson 在内都下意识的要点头。拜登接下来呢，又在女性权利的方面对比了自己的立场和我的前任的立场啊。那么在女性，尤其是无党派立场的中间派选民的女性中，拜登获得的支持超过川普大概有15%，完全一边倒了几乎就是。所以这一部分人的选票是拜登一定要去争取的。拜登说，如果大选之后国会也在我这边的话啊，我将立刻通过立法来恢复女性的堕胎权。Roe v. Wade 不是被这个最高法院给推翻了吗？那我可以通过国会立法的形式来进行联邦层面的保护。那这个许诺呢，其实是比较模糊的，因为这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联邦是不是能够干涉到州的这个权利的话，这中间其实有很多变数。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许诺的话，确实是激起了女性广泛的认同和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堕胎权的恢复问题很可能是这一次这个大选中民主党要主打的一张牌。在经济方面，拜登在今年大选中间其实是比较占优势的，因为美国整体上它的经济是在复苏的。拜登政府在三年内创造了有150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800万个是制造业的岗位，都还不错。失业率降低到50年以来的最低，通胀也从一开始的9%下降到现在3%。那么拜登也就顺势的夸耀了一番啊，自己在上台前两年时间里通过的那个，包括重建美国法案呐、CHIPS 法案呐等等，这些都是国家投资法案。这些国家投资行为呢，确实是，对于美国经济的复苏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同时国际需求的增加也使美国躲过了通胀。不过我觉得在这儿大家还是要去了解这个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它的质量。大家还应该看一个指标，就是劳动生产率 productivity 的这个提高。拜登的这个所谓投资刺激的经济政策啊，拜登经济学，它实际上使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快的提高。三年的平均这个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在3%到4%之间。而相比之下呢，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的那种川普之下的经济学呢，我们就算疫情发生之前的数据啊，因为疫情的干扰很大，疫情发生之前川普也是三年啊，那他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是乏善可陈的，只有2%左右。所以拜登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质量实际上要比川普那个时候要高，因为他实实在在的提高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在社会福利方面，拜登的优势就更大啊。这个部分的话，他基本上都不怎么去提那个我的前任了，因为没法比啊。所以拜登就集中精力的陈述了一下自这个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执行以后啊，慢性病治疗费用的降低，医保覆盖面的增加，同时还为联邦节省了这个医疗开支，因为和这些药厂谈判价格的时候，政府就拥有了更大的优势，价格可以压得更低。那拜登承诺说，如果他继续连任的话，他将推动把慢性病的药物的自费上限定为每年$2000，这个美国以前是没有的。如果真的能够实现的话，这个反而是比 ACA 还要威力巨大的一个美国公费医疗的改革。有些国很多国家都采取这种 慢性病自费上限的做法，每年你最多就交多少钱，超过这个以上的费用都是国家给你承担，那么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普通家庭，不至于这个医疗费用过高而面临财务的困境。但是拜登没有具体提怎么样一个实施的做法，这儿应该讲只是一个愿景。另外还有就是在 mortgage 的补助、住房补助、教育补助、学龄前托儿服务的补助、降低学生贷款的负担、增加老师待遇等等、这些都是拜登承诺的在下一个任期中要去进行的立法。那钱从何来、为了增加这个联邦的收入，拜登就希望能够把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这个大公司的最低企业税从目前的15%上涨到21%，同时还可能会考虑征收财产税。那拜登说，目前美国的亿万富翁他们平均的所得税的税率是多少呢？是8%，而普通的美国老百姓、中产阶级，他们的纳税的平均的这个税率是25%，亿万富翁是8%，这公平何在呢？对吧？那么通过对高收入一端的加税，美国联邦政府在未来10年中可以增加大概5000亿美元的税收。美国的各种基础建设、社会建设是非常需要这笔钱的。而家庭年收入在4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和个人都不会受到任何加税的影响，甚至还会给你增加一些免税额。最后，拜登提到美国社会的安全性提高的问题。在这个节点上，在后排啊，有一位共和党人就冲着这个拜登非常生气的吼叫了一阵子，但是距离太远，听不太清他吼的是什么，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的气愤，然后他就走出了这个大厅。我估计呢，他大概是不满意拜登说自己的治下美国的社会安全性得到提高这个结论啊。那么双方到底谁说的对？到底在拜登的治下，美国的社会安全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我去查了一下，双方说的都有道理。我们这里只说的就是最引社会注目的这种恶性凶杀案件的比例，其他的那个小案子就不说了。我们提到社会安全性基本上都指这个。那么拜登上台的时候啊，全国因为这个疫情的混乱、疫情的隔离、严重的通货膨胀，确实是社区很败落，一片萧条，那么恶性案件上升的速度就非常快。上升速度最快的就是川普执政的最后一年，也就是2020年那一年，恶性的凶杀案的发生率上升了29%，吓死人，29%。而拜登开始执政的2021年和2022年每年大概也有5%到6%的上升的水平，所以那个两年的话治安情况是没有好转的。但是到了2023年啊，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经济情况的好转和收入的提高，大家有活干啊，有钱挣了。那么2023年全国的凶杀案比上一年下降了 12%， 这是一个巨大的降幅。那拜登就很高兴，他把这个下降的部分呢，归因于这个那笔拨款，叫美国援救计划，向警察部门提供了15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增加警力啊，增加这个社区治安和心理健康干预的项目。这一个组合拳打下来，他认为这个是降低了2023年凶杀案发生率的主要原因。当然，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拜登也没浪费机会啊，他又顺便指出了一下，说2021年我们要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你们共和党人一个都没有投票支持。他认为2021年通过这个法案之后，2023年全国的凶杀案比例大幅下降。所以你说在拜登之下，这个社会的安全性是好转还是恶化？我觉得总体上还是应该讲是好转，一个 12% 的一个下降还是不错的。那么关于这个犯罪率呢，我想多说一句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保守派的媒体经常报道说美国城市的犯罪率很高，然后说你们这些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你们的政策太宽松，所以你们的主导的城市里面就会犯罪率高。但是其实 真实的情况是，一贯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州，他的犯罪率往往更高。我看过一个无党派智库叫 Third Way， 他分析了2021年和2022年的凶杀的这个数据。报告中显示，2022年红州的谋杀率平均比蓝州要高出 33%，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差距。Third Way 的这个统计里还发现，连续23年的数据表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获胜的州的谋杀率高于民主党候选人获胜的州。2022年的时候，谋杀率中最高的10个州里，8个州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投票给了川普。所以你怎么能讲是民主党人管理的州犯罪率更高呢？拜登最后还在这个加强枪支管理和向南部边境安全拨款上同时都将了这个共和党人一军。他说你们要求降低犯罪率但是为什么你们反对加强枪支管理呢？我的前任很骄傲地说自己在加强枪支管理上啥都没做其实这儿我倒是要纠正拜登一下，川普很可能是难得的谦虚了一次，因为他刚刚上任的时候签署的第一个法案就是放宽对这个精神病历史的人购枪的限制的那个法案。所以川普不是在这个加强枪支管理上啥都没做，他是做的相反的方向。拜登又问说，你们想加强这个南部边境的管理，想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那你现在为什么共和党人你迟迟拖着那个给南部边界的拨款，你就是什么都不做呢？所以 Johnson 在这个拜登的背景板上非常无奈的苦笑的摇头。总之这一次国情咨文拜登表现出来的不仅不是迟钝和迷糊甚至我觉得还有一种精力旺盛和这个反应敏捷的一个表现。他似乎很享受自己和这个共和党人的缠斗，还不时的主动去挑这个共和党人，挑得像这个 Marjorie Greene 这些共和党议员在位置上都坐得不是很安稳。拜登表现出来一种比较好斗的一面，他还主动拿自己的年龄来开玩笑，眼神里这个闪烁着狡黠的那种目光。他最后又说了一句金句，他说咱不要看谁的年龄更大，而要看谁的观念更陈旧。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需要看的是谁的观念更陈旧，谁还活在那个怀旧的那个所谓过去的好时光里，谁能够在时代的前沿去引领美国这个社会适应新的改变，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感谢各位长期以来的收听和支持，我是 Eric， 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我们下一周再见，希望下一周我能够彻底恢复，大家就不需要再忍受我这种沙哑的嗓音了。好，那么我们下一周再见。